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主日的敬拜里头，不但是用诗歌、用祷告，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深深的觉得他知道我们，我们是他所造的，他知道我们该怎么生活、行事、为人，我们该在教会里面怎么与肢体彼此配搭。因此，当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现被光照了。因此，我们就从心里面，我们说阿们，听到了主的话，我们愿意遵着而行。今天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五章，也就是还有一章的圣经，我们罗马书基本上就告一个段落。虽然第九章到十一章，我跟弟兄姊妹说过，那是讲到以色列人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从他们的历史来看神的主权。可是今年剩下的一个月，我可能也讲不完那三章。那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觉得那三章我的体会不够，所以我可能暂时先把它摆下来。所以当我们罗马书十六章讲完以后，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里头。所以我们前两次我们提到了几个重要的经文，我们十三章我们还记得的话，他讲到了我们需要顺服权柄，对于政府、对于教会、对于家庭里面所有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都必须因着神给他的那个职分，我们顺从他、顺服他。顺服是一个心态、态度，但是顺从就有点考究。如果这位权柄他所做的并不合乎圣经的话，我们以软的态度，我们不跟随他，我们宁可受他的处罚，但是我们必须仍然在心态里面要顺服他。那么我们接下来又讲到了在肢体中间，保罗用了一章半的圣经，十四章，接着今天十五章，我们还有前面好几节，他要讲到说，我们信心坚固的人要接纳、要担待那些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进入教会的肢体生活，我们因为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而来，尤其当时的罗马教会，他们是大部分是外邦人，完全是没有犹太人的背景的。他们要来敬拜神的时候，敬拜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生活的习惯、背景的观念，惹起这些犹太人的不满。比如说吃东西，犹太人是很注重不能够吃猪肉、不能够吃血的，他们食物要洁净的。但是外邦人，他们连拜过偶像的东西，或者他们都没有那个敏感度，觉得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吃。因此在教会里面就意味着这个生活的细节起了争论。因此保罗在这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家里，或者对于我们不信的亲友们，虽然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神的心意该做的，但是只要在生活上的这些细节不违反真理，请弟兄姊妹再注意，不违反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或者影响到教会的见证，那么在一些细节上面，我们必须要彼此包容，我们在维持身体里面的和睦。所以有一句话我们上次说了，大家还记得这个填充题应该是什么？神的国，那个时候我们读了，也教会里我读了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的，他为着当时的教会，他们起争论，他们都靠着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保罗给他们说了，神的国不在乎你说什么，而在乎你生命的表现在神的国里。那么我现在打了问号在这里，我们来体会一下，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它是什么意思？乃在乎全能又是什么意思？尤其对于我们这些伏在权柄之下的人，我们怎么看这一句话？或者我们是神给我们权柄的人，我们做父母，我们做师长，我们做政府的官员，公司的老板，我们怎么看这一句话来到我的身上？我上次已经体验了，我们可以这么看，对于一个我们站在一个地位上权柄地位的人，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的位置，我们的职权，我们可以号令人，我们可以强迫人顺服，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能够让人家服，让人家乃是在乎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我们里面有那个主的生命流露出来，我们有爱，我们有真理，我们带给人盼望，人家自然就会服我们。所以当我们说要顺服权柄的时候，这是对权柄以下的人说的，可是对于你正有一个权柄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柄。你不要说我在这一个团体里面，我是一个听服从命令的人，其实你在你的家里，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在不同的场合，每一个人都可能扮演服权柄以及要来影响别人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理解了这一句话。那么还有罗马书本身有一句话更重要了，还记得我们怎么讲这一句话吗？你们能够把这个填充题能够记得住吗？如果我们来读一遍，好吧，我们读一遍看，你如果记得住的你就念出来。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悦。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应称许。所以我们看，这是圣经的话。什么叫做神的国在服侍基督，在教会生活里面不在乎吃喝？他的意思，当然吃喝很重要，尤其我们中国人深知其中的这个奥秘，好吧，吃喝非常重要。可是说神的国不在乎，不是靠着，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会发现，我们吃喝在太平时代可以，我们关系好的时候，我们意见相同的时候可以，可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些事情争执的时候，吃喝也没有用。所以吃喝只在乎公义，还有一个公义就是神的性情，对的事情，我们要合乎神的道理，公义、和平。这里讲到，当然我们讲人际关系了，我们必须神的国，我们在服侍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希望能够有和睦、和平。其实这就是我们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开始。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成就、恢复我们跟神中间的和平。因此我们不要轻易的破坏这个平安。那么在这里我们比较常忽略的，我要稍微再多讲一点，就是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我们不是只是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和平很重要，但是在我们在服侍耶稣基督的事上，在教会的服侍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失去了和平呢？那上次我们也讲了，就是很多的看法，很多其实不是真理的看法，我们可能会失去和平。但是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弟兄姊妹，你我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讲别人，我们自己在服侍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什么场合之下你失去了里面的平安？不是别人来指责你，而是你在教会里面你愿意服侍的时候， 你突然没有人讲你，可是你却失去了平安。举例来说，今天我要讲到，这是一个服侍基督的事情。可是如果我紧张到我非常在乎我的表现，以至于我失去了平安。今天我们领会的弟兄，今天我们放投影片的姐妹，我们今天事办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非常的在乎我自己的表现，当然你服事是要非常的注意自己的准备等等，你不要迟到，不要早退，不要影响大家，这是我们基本上。可是有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我们太在乎我自己的表现，我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而失去了平安？这是有的。还有呢，你会不会因着别人没有讲，比如说这个弟兄或者这位姊妹，他服侍的时候他的动作比较慢，他讲错话，或者他讲得太长，你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你坐在那里心里起了怨言，你失去了你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坐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到圣殿里面敬拜，不是只有在厨房服侍，我们在儿童主日学，我们在慕道班，我们坐在这里听到这个服侍这个两个字，服侍这个字包括敬拜，包括与肢体的相交，这都叫做服侍。所以求神用他这么精简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应该怎么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这经文还没有完，这一段话保罗还没有讲完，我先把第一节跟第七节我们来读一下。来，我们坚固的人应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从十四章讲了一整章，到了十五章还要讲七节，他主要的重点他当然是要讲接纳。我们看到结论说你们要彼此接纳，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真理道理做法，在这个字里面超越他这个表面我们这么读过去就算了的。比如说他这里说，我们接纳的一个条件，一个先决的，这里是说我们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接纳，是接纳他的软弱，他不坚固，这是主要指的信心方面的，因为我们上次是第十四章讲了。而这里说担待就是 bear with， 就是忍耐啊，忍这个 bear with 这个担待，其实这个字很难翻译。他在这里讲了两个字，我要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个说不坚固人的软弱，保罗前面已经讲过，这个不坚固人跟真理跟没有关系，这是对于吃喝的问题。所以在这些细节上面，我们要能够来担待。担待这里说到 bear， 担待是什么意思呢？我说的在英文来讲的话，这个担待是说忍耐，可是这个忍耐里面有了还要包括很多的要素来解释这个忍耐，来活出这个忍耐。这个忍耐是要包括理解，你理解他哦，因为他的背景跟我不同，因为他这样所以他会有这种看法，你包括理解，包括了因着你的理解你就有包容，你就说哦他会这样原来是这样，然后有了包容以后你就有恩慈，你就会 kindness， 你就会有 kind， 你对他能够包容，能够理解，能够有恩慈，因此接下来我就不自夸，我就不张狂，我就不宣传，我就张扬我自己多懂，他是多错。
因此当在我们知道说在一些没有真理的事情的 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必须以理解包容而且很在乎我们肢体中间彼此和好的关系，因此我们就不轻看、不论断、不破坏。这次就讲到了我们的一个态度的问题，这个 bear with 就是态度。我上次简单的讲到了这个态度，我读了一篇文章很精简的讲到我们态度的重要，就是你怎么接纳，让弟兄让别人理解你，虽然不你虽然不同意，可是你怎么表现出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把这一段话我列了出来，让我们先，因为它的英文太美了，所以对不起，我本来是，所以我就先把英文我们大家看一下，能读得懂英文的人让你一起欣赏他的这个字法里面讲得太好了，等一下会有中文，所以你不要急啊。这里我们要不要我们能够读的我们一起很来读一下好不好，你轻声的来读一下，来。 The longer I live, the more I realize the impact of attitude on life. Attitude to m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acts.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ast, than education, than money, than circumstances, than failures, than success, than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r say or do.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ppearance, giftedness, or skill. It will make a break company, a church, a home. 好，我们继续，再等一下我们再看，一起看中文哈。这一句话接下来来。 The remarkable thing is we have a choice every day regarding the attitude we will embrace for that day. We cannot change on past. We can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people will act in a certain way. We cannot change the inevitable. The only thing we can do is play on the one thing we have, and that is our attitude. 接下来你看怎么他怎么说呢？结论来。 I am convinced that life is 10% what happens to me and 90% how I react to it, and so it is with you. We are in charge of our attitude. 我们来看中文，我们同样的把中文读一读来。对我而言，态度比事实更重要，比过去、学历、环境、失败、成功、别人的更重要，比外表、天赋、技能更重要。它可以造就或破坏一个公司、教会、家庭。来，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对每天所拥有的态度都有选择。我们改不了过去，改变不了别人会怎么做。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态度。好，那最后结论是这里来。我深信生命10%是所发生于我的事，90%是取决于我的。对你也是一样。所以这是当我们讲接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当我们不接纳一个人，你想想他感受不感受得到。这个是一个 body language， 一个身体的语言。我不要跟你说我不接纳你，我在你旁边一站，你可能就感觉到那种气氛，我不接纳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注意，这是我们用来共勉。我相信对于这个传道人 他说他这个非常有经验的传道人，他说他这一生活到了这个80岁的时候，他发现说他的成功或失败90%，他的人际关系成功或失败是取决于他的态度。所以我们越来越，你不要以为我自己，不要以为我多棒，我多好，这个都没有用。我们的态度，现场的态度，让我们共勉，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回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看到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效法基督里面，我刚刚把这整段话我们再来整个把它读一遍，第七页，然后我们来简单的讲解。来，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我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神，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一情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当保罗讲到我们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的时候，不求自己的喜悦，可是他有一个前提，他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是要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这个接纳不是莫名其妙的什么都包，当然我们说跟真理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接纳，可是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你要有这个原则，是他必须要他能够得益处，建立德性，使他得好处。如果他所坚持的，对方所坚持的这种做法不会使他得好处，不会使他德性有建立的话，我们需要有第二层的思想。我们注意为什么，所以我在这里一直讲到了，说这个只要必须要注意，这是跟真理没有关系的。那怎么样叫做跟真理有关系呢？还不只是讲到说，哦，你讲耶稣是不是神耶稣只不过是众神中间的一个神等等，这是真理的问题。耶稣的宝血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真理的问题，没有错。可是当我们读这一段的话，因为圣经实在太精简了，我们要去想，你看当这里保罗把我们的眼光抬到基督的身上，他说不是只是你说了算，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关系，而是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因此当我们说什么事情可以接纳，什么事情不可以接纳的时候，我们的高度，你的标准必须拿到圣经的标准，基督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因为基督他这里说，基督如经上所记，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这是指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如果耶稣通通接待所有的人，如果他任何场合他都接纳，就像如果我们理解的，都不管你有没有得益处，他都糊里糊涂的通通好，那基督可能遭受到人的辱骂吗？不会的。那么我们说耶稣他不是接纳罪人吗？那他在什么时候被辱骂呢？如果我们来回想到圣经，这很有意思。耶稣基督，我们就讲一下，你觉得你的印象里面耶稣在什么地方被人辱骂？耶稣的生平里面，他跟门徒中间跟着众人的关系里面，他不是来做好好先生的，他被人辱骂。什么被辱骂？在会堂里是吧？在会堂里，非常好。因为这一句话我们讲啊，这一句话是从诗篇69篇吧还是出来的，辱骂你的人的辱骂在我身上，其实前面还有一句，这里没有了，那里面讲的是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啊，我为你的殿着急，心里如同什么火烧。
换句话说，耶稣刚刚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第一章讲到他出来刚刚要传道，他才行了一件在婚礼里面行了一件使水变酒的神迹，以后说耶稣到了圣殿，结果他一到圣殿看到了什么事，看到了当时的那个圣殿本来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变成了买卖的地方，有没有牛羊鸽子，祭司长的亲戚都在那里摆地摊，在那里兑换银钱，在那里谋私利。于是那里耶稣就气起来，就把他们摊子都掀了。那里耶稣生气了，他没有接纳。那么还有呢，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辱骂耶稣呢，因为耶稣接纳那些税吏，接纳那些罪人，有没有？结果那些法利赛人说这个人跟娼妓在一起，耶稣就跟他们说 No， 这些人都是迷途的羊，神差我来就是要到以色列人家迷途的羊那里去，而且我也是要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为着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要知道神给我的托付是要使外邦人得救，这是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看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说圣经的教训都是为着我们来写的，使我们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希望，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讲到接纳的时候，让我们发现，这个接纳不是和稀泥，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这个接纳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软弱上面没有关系的事情上我们彼此接纳。可是当碰到了神的心意，碰到了神的殿，碰到了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圣洁，教会的见证，碰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基督没有什么事都接纳，而且他引起人的辱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不多谈的这后面的这一部分，我们今天讲我们接纳，接纳无家可归的民，我们接纳，我们知道我们去服侍他们，我们感恩节要到了，我们教会每年也希望起码的我们有一些多的食物，我们的爱心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些温暖，这是接纳他们，这只是很表面的，这个还不是说你去跟他有谈话有相交的接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最起码的。可是在圣经里面的接纳，耶稣来到世上，他来成就这个和平，他的接纳不但是接受我们的本相，他也期望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转向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给游民做这些东西，我们希望虽然我们人不在，我们的爱心出去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些游民他也能够知道这是出于我们跟他没有无关，没有血缘关系，不认识，可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愿意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功课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个学习彼此接纳，其实是也就是彼此顺服。我们因为连着13章、14章来看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中心的事情。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基督徒的灵命的追求，我们就是要读经，我们就是要祷告，我们要学着侍奉，是的，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属灵的运动，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可是这些的目的整个都会引到一个事情，就是要对付我们的生命。不管你是服侍，你是读经，你是祷告，我们不是只读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当我们应用到教会生活，应用到家庭生活，我们的职场生活的时候，马上带出来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你要学习怎么样彼此顺服，你的态度 而且你要在这一些事情上面，你要学习怎么样走十字架的路。十字架是一条窄路，耶稣一再讲的，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那么今天十字架最明显的在我们生活上的学习是什么？就是当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或者我自己的想象、想望、盼望的跟神的旨意不合的时候，我愿意不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所以保罗有时候对着教会的长老们，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道，你们要为着群羊，你们要谨慎，你们不可以为着自己的私利、讨人的喜欢来带领你们的聚会的地方。那么这个就非常的困难。当作为一个教会的负责弟兄、一个教会负责团契的人，他必须要接受很多人的挑战。你为什么不能接纳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接纳那个人？其实我再说，如果是生活上的细节，一定要接纳。可是如果碰到了关于神的见证、神的真理，你必须要走十字架的路。如果这是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你，你必须很清楚你将来是对谁负责，而不是讨所有人的喜欢。求神怜悯我们。所以这为什么也求弟兄姊妹一定要为教会的带领的这些有服侍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挣扎在里头。他们难道不喜欢讨人的喜欢吗？可是当保罗，我们看到保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是如果违反到真理的时候，他说就是我一刻中我都没有容忍他们。我们想想到保罗自己讲这个要接纳，结果保罗最明显的他就是不接纳彼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发现，他不是不接纳彼得这个人，而是对于彼得所做的某一件事情，他当场责备彼得。是哪一件事情呢？他水火装甲去跟，对不对？他本来神的心意是说要跟外邦人，也是我的心意里面，结果彼得是外邦人的，要去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看到犹太人来这里，好像他就怕了，他觉得我要假装不认识这些人。结果保罗说我就当面指责他，我当面指责他。可是当彼得这样做，当保罗这样做，有没有影响到他跟彼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非常感谢主，彼得是他的师兄啊，彼得比他更靠近耶稣，比他更早认识耶稣。可是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曾经逼迫门徒的人，保罗他清楚，当他被神光照，他知道什么是真理。你如果一个在前面带领的弟兄，你这一方面已经做错了，你所影响的那个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保罗他没有顾及自己的情面，没有顾及别人的情面，他勇敢地指责彼得你错了。那结果造成什么？结果造成了彼得的悔改。彼得他清楚，这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兄弟保罗，他不是按照别人随便乱解经的，他解的圣经，他解释圣经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你们要听他，你们必须要知道这一个人他是忠于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圣经的教训，这些圣经的榜样，这些我们又必须要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我们都知道要有盼望，因为我们只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神必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学习被对付自己想要做的。好，我们接下来很快的，其他的就比较快，我们读一下第八节以后来。我说
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之人的执事，要证实应许主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在这里保罗引证的就是说，外邦啊，你注意这里一直讲外邦啊，讲了好几章，而且说经上所记。这里讲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因为我们讲过了，讲这两章圣经主要是因为生活习惯吃肉的问题，守日子守安息日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要告诉弟兄姊妹们的就是，基督已经做了，已经接纳外邦人，所以我们也应该照着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能够来接纳这些外邦人不同的一些做法啊，没有，只要不违背真理的一个做法。好，这一段我们很快过去，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注意在这里，保罗他对于这些弟兄姊妹他仍然鼓励，他说，我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虽然你们生活上有一些软弱，但是我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可是我这样子写，我主要要提醒你们，我是神呼召我做外邦人，是呼召外邦，我让外邦人能够信主，我是外福音的祭司，因此叫我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喜悦，可蒙悦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他的使命，他的蒙召，他受托付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刚刚我们讲了，神呼召他起来，彼得是建造犹太人的信徒，可是保罗神特别给他的一个呼召，就是他要去用他的那些知识学问背景，他能够去影响外邦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蒙召的人，你他每一个人神给我们呼召的服事的岗位可以不一样，也应该不一样，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需要。但是我们这些被神所蒙召来服侍神的人，你必须要清楚而且忠于你的呼召。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我们就想我们教会来讲好了，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可能做儿童的服侍，他不一定呼召我有这个恩赐来做儿童的服侍。今天神也呼召一些弟兄姊妹，他可以做学生年轻人的工作，我们可能被呼召去做壮年人的工作，所以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互补，我们都是为了建立教会的身体。所以当保罗继续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个人的服事。我们一样把神的话我们再读一下，来，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于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很清楚地说道，我不敢夸神借着我所做的那些丰功伟业。今天有许多神的仆人，我们可能不自觉的，我们就夸，就显露出神借着我做了多少伟大的事工。可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知道说，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保罗他这一生里面，从蒙恩得救，蒙召清楚了他的呼召以后，我们看使徒行传，他三次的布道，他这一生这里讲的那些地名，以利鲁古，这个都是旧的翻译法。他讲到了他在欧洲，在亚洲，在那一块地方，他是完全不顾自己的性命，在那里一再的传福音，而且他传的福音是到别人没有传过的地方。当我们很多人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觉得保罗你太骄傲了，你说你不要传，不要在有传福音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你难道你什么事情都是要只要你做的才算吗？别人做的就不算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说，神呼召我去做外邦人的使徒，神没有呼召那些十二个门徒，剩下的十个门徒，十一个门徒，没有呼召他们去做外邦人的使徒。神把跟外邦人传福音的职分托付给我，其他关于其他的种族，其他的族群，神有别的托付。我如果不去做神给我的这一块，那我就亏损了神他在他的国度里面所给我的这些任务。因为我们整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保罗他也建立教会，对不对？他也在教会里面设立长老执事，保罗也是在做一些培养的工作。他的传福音跟着他的栽培门训是没有冲突的，可是他很清楚知道他是要尽力的到各地，尤其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也能够从保罗的这样一个心智里面，我们来知道说，我们来寻求，可能你今天你从来没有问过神说，神啊，到底你给我的托付是什么？你要我向哪些人传福音？让我提醒弟兄姊妹，你可以开始祷告。你说是不是我的孩子？这是最简单的，对不对？是不是我家里的人，我的亲戚？这当然我们会说，神是愿意也希望我们在家里就做神的执事，这里说他托付我们的。那么我们可以再问一点，神啊，你今天让我摆在这个职场上，这样的工厂上，你为什么今天让我能够开一个餐厅，而且你让我餐厅的客人还不少，有很多人都到我餐厅来进进出出。今天你让我做医生，你让我有一个自己的诊所，有很多人信任我，他们来这里求医治求病，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职场的技能，这是不是神你给我的一个工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寻求。今天家庭主妇是，其实你栽培你家的孩子，若是那个是神告诉让你感动到，你觉得说这是我的托付，你就专心的来教养你的孩子，有一天他成为神的工人， 这就是因为你没有违背那个天上来给你的那个托付。好，最后我们要把这一段也把它读完。好，来，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圣徒中杀人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所以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保罗也告诉他们，我作为一个福音使者，其实我有一些心愿。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盼望什么样呢？你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刚刚很快的读过去的时候，他到处旅行，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可是他真的是愿意把福音传去那些没有传到的地方，而且他盼望着与圣徒交往，他盼望我从你们那里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到你们和你们彼此交往，我心里就得满足。所以当一个神的仆人，做外邦人使徒的保罗，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尤其等一下到后面我们看到他还成为一个捐款，他身上带着人爱心里面的捐款，而且这些捐款是从外邦人那里拿出来的，反而回头过来要供应给犹太人。福音是从犹太人传给外邦人的，可是现在犹太人有了困难，有了饥荒，保罗说现在外邦人的信徒他们要回馈你们，给他们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就做这个使者。我不但自己接受神的托付传福音，而且 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各地的弟兄姊妹有交往，而且我要成为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的和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他最后仍然讲到了这一段，来，我们把最后一段就把它读完了。来，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掠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们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的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是保罗把他作为一个福音使者，一个宣教士，他的心愿总括了讲了出来。那么我们来看，这是结论。第一个，他渴望与圣徒彼此的相交，这我们刚刚看到了。第二个，他渴望圣徒之间和睦，他也希望有许多不同的，他在中间跑来跑去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第三，他愿意和圣徒们一同竭力追求这个和睦，不但成为他成为桥梁，把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你们能够和好，而且他也盼望写了这封信给所有各地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我们能够竭力追求神。那么我们就来看到今天让各地的圣徒一同竭力追求，我们再回到一点点的应用方面。我们今天接纳弟兄姊妹，只要不是真理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为我们所用的诗歌或者敬拜的方式，甚至聚会的地点， 我们就不能彼此接纳。这是一个今天很也是在许多教会里面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会以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我们来批评别人的方式，甚至我们不接纳别的弟兄姊妹的方式。那这个如果不是真理的问题，我再说，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而破坏了在主里面的合一。你顶多你不喜欢，你不唱，你不去，可是我们不能不要强调这种的不同，而造成彼此中间的隔阂。因为你还记得吗？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观念说：“哎，我们的祖宗，我们敬拜是在哪里啊？在撒玛利亚，或者在那个山上。”那耶稣说：“现在我们的敬拜不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我们敬拜神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多的从圣经很多的话来扩充我们的心胸，好不好？这样子我们就能彼此接纳。那我们弄了一个，最后我们来想了一个应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彼此接纳、一同兴旺福音的心态和行动，如何应用在天成教会？如何应用在天成教会？弟兄，这个我们不要问了，我们自己观察。我们做负责弟兄的，还有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用神的话语做镜子。我们接纳彼此接纳吗？我们接纳彼此接纳别的教会吗？就举一个例子来讲，上个礼拜我们中间有分享了学生事工，我心里面是非常喜乐。那么如果还有一些跟学生事工应用在这方面的关系的话，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四年多前神给了教会有负担，然后开始有苏文聪弟兄夫妇，然后有汤强小丽夫妇，慢慢的有雨穗等等，丁颖杰等等，慢慢这些同工一步步的被带到教会里面来服侍这些同工。可是这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看到的，可是在整个校园事工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的，或者弟兄姊妹不太清楚的，我们会发现有个大局势的改变。就是四年多以前没有什么教会注重到，或者那里参与校园事工的不多，可是到了今年的时候，有许多同学们告诉我们，那里有很多的团体教会，他们也看到了那个工厂，因此他们也去那里做迎新，也去那里邀请弟兄姊妹去查经聚会要来。那现在来了，有些教会中间就会有一些想法啊，到底这一块是谁的，这一块是谁的，你要不要碰，还是我不能够让你碰。这个都是不对的观念，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教会里面有这种增进，有这种不对的观念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单纯的学生刚刚从中国来到这边，突然发现今天有人请我吃饭，怎么明天还有那个人请我吃饭，到底我要去哪边吃饭？然后他们感觉到这种彼此中间有增进的情况的话，人家还不要听到福音，人家都觉得很奇怪。所以当我们在这些地区性传福音的配搭的心态里面，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千万不要有地盘的观念，我们有唯我独尊的观念，我们应该要彼此祝福。如果有别的团体来请这些，我们觉得很好，我们如果觉得他带领的方向不对，你不要去批评他，而是你把你自己认为对的你能够供应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两堂的信息。当我们讲到彼此接纳的时候，除了真理上面的不同，真理上面的不对，教会的见证我们要坚持以外，
其他的做法，还有一些的彼此的关系，求神让我们能够敏感，而不要有这种蒙附的观念。今天神用着我们天成，只不过是他的国度里面的某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就让我们终于把握也去珍惜这一段时间。最后这里有三段，我曾经参加一个受训，那么我想这三张图画很有意思，我就趁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们看一看。当有一个事工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讲学生事工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第一个步骤是有一个意向，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需要，那么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跟同工们教会里面的祷告我们能够整合，然后第三部分我们能够真的是忠心的就往上。这是任何一个福音事工我们必须有的心态。比如说昨天晚上有佛特利的小组的聚会，当然对着佛特利，对着我们各区，不止佛特利，对着 Tenafly， 对着 Paramus， 对这附近我们都看到华人涌进，对着 Steven 学校，对着校园华人涌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福音工厂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先寻求神啊，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福音的工厂，我们需要跟同工们祷告整合，我们是不是能够，这个是你托付我们的。当我们有了这个哈，我们就专注的，我们就往上走。弟兄姊妹，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再提别的事情，就以我们现在提的，我只讲一句，过两个礼拜我会跟弟兄姊妹再分享。可能神现在在这一个阶段，可能下面几个月甚至一年里面，神可能把另外一个需要，一个监狱的事工需要，这不是我们去求的，可是他就来了。因此我在神面前要寻求，要进入这个阶段，到时候要寻求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是神的带领的话，我们要勇敢就走出去。这是第一张图画。第二张图画我们看到他讲到在传福音的难度上面有不同的等级啊，传福音的难处的啊，第一个是在本主布道，第二个是在一种文化的障碍，譬如语言，第三种到非洲去吧，到非洲去那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那么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上个礼拜的学生工作是哪一种？是E1还是E2还是E3？ E1 嘛，对不对？今天佛特利的传福音是什么？E1 嘛。甚至连讲，我讲了，如果我们下个月我们有监狱事工，我们可以进去的话，是一万、一 two、一 three， 一万。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都还停在一万。可是没有关系，不是跟人家比较。今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做的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做的是没有语言的障碍，没有文化的障碍，我们只是出一点劳力，出一点爱心，所以。求神让我们更多的因着我们这样的明白这个，我们更多的在祷告里面我们纪念这些人，这些做E2 E3 的。那么还有一幅图画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这里讲到了一群象，本来这一群象在这里喝水，结果来了另外一群象，他们想要喝水，结果这一群象屁股全部团结不给你进来，这一群象不给你进来，他要喝水。那么你怎么突破这个障碍呢？他来说，这是人家从动物里面的群体关系看出来。他说这边就有一只象过去，他用这个，哎，我来了，能不能让个位？砰砰砰！那等到这一个，他感觉到有人很友善。不是挤进来，很友善的来跟你打招呼，他也要喝水，他们就开了一条路，这个像就转过来，然后慢慢的这一群人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宣教的观察经验 是很活的。他怎么到非洲去传道？你像我们很多美国人的白种人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的前几年，不是被杀掉就是什么的，他们后面是怎么能够进入这个不同的文化里头？因为他们在某一种程度上彼此接纳，只要在真理上没有关系，你中国人留长头发，你扎辫子，你怎么样子，我们来认同，来接纳你们的风俗习惯。可是我要用这个机会把福音真正的救恩传给你，等到有一天你真的知道了明白了这个福音了以后，你发现拜祖宗也不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你觉得看风水都没有什么，你就把它放掉了，你就把它放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保罗的这些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的话语是那么的丰富，当我们细细来体验你做事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只有我们遵行顺服顺从你的话语，你就把这个福音的门可以为我们打开。主啊，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胸，能够接纳不同的生活上的意见，但是你也给我们一个谨守的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要应该要坚持的。谢谢主，为着我们手上有的福音的托付，求你来保守，来带领，让我们的团队的服事能够更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